好，下面我们看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很矛盾哈，很矛盾，但是也很真实。天在述说上帝的奇妙，天在传扬上帝的作为，每天每夜都在传扬。那么可是天跟我们的孔夫子不是说的一样吗？天何言哉？天不说话的，天哪里会说话呢？那么不信主的人来讲，恐怕的确看不出天会说话，看不出天地能够，或者整个天传出了什么知识，看不出来。这个世界呢，实在是非常的混乱哈，更看不出荣耀，穹苍也没有在传扬他的手段。可是对信靠主的人来讲，我们可以说我们看到上帝所造的天地，我们就会觉得这里面有极其丰富的知识。所以如果说天地传出的知识，那只是信靠主的人在上帝的启示之下，把天地、上帝创造和运转天地的奥妙讲出来。我们基督徒会说上帝的穹苍和穹苍里的星星、月亮、太阳都是美丽，都是美好，都彰显上帝荣耀的。但是我们不会去拜这些东西，我们不会说它本身有什么能力。这一点很重要，在旧约、新约和正统的神学里面都会说，万物即使是上帝造的火或者山或者闪电，本身没有能力，它的能力是上帝所赋予的。那因此我们不崇拜任何受造物，包括很神秘的东西。那么以前一点人会崇拜山啊，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拜山、拜河、拜海的很多，我们不崇拜，我们赞美上帝的创造，我们也感谢上帝给这些给我们，但是我们知道那些是我们使用管理的。所以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提到一点，星星是没有力量的，星宿是没有力量的。不要去看那些你是哪个星宿星座的，不要觉得那是好玩哈，那是上帝厌恶的事情。因为尤其当人有一些振振有词去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更是远离哈。有关的经文，生命记四章十九节，十七章第三节，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十三节，耶利米书十章第二节，那都讲到星星本身没有力量，所有的受造物没有力量。我再念一次，生命记四章十九节，十七章第三节，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十三节，耶利米书十章第二节。这个万物如果真是美，真是好，那只有信靠上帝的人看到，他才会说美说好。但是不信靠上帝人，他们罪是无可推诿的。这又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以后的话，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谁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是无言无语，但是是信靠上帝的人可以看到其中的奥妙，甚至可以用数学方程式或者是诗歌来歌颂上帝的奇妙。第四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中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衣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这个四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哈，那个亮带我们不太能懂是什么意思。这个他是上帝，他的亮带你可以说他的律法、他的管理、他的权柄、他的作为。那么耶和华的作为传到地极，因为在地极是上帝的化造的，是地极也好，宇宙的极限也好，都在上帝化的创造和管理之中。所以说他的亮带、他的话语传到地极哈。这一节经文，可以原来是指自然或者一般或者普通启示，就是借着自然界 上帝在自然界的创造和管理呢，我们认识上帝的奇妙。不必基督徒，非基督徒也可以看得出来，只是他们故意不承认。但是在罗马书十章十八节就把这个讲成特别启示，就是上帝的福音会传到天下。那不管是特别启示、一般启示，从圣经来讲，都是在讲到说，上帝是明明可知的，人不认识上帝是要被定罪的哈。那在上帝的穹苍里面，他特别做了一件事，为上帝预备帐幕、洞房。那这当然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哈。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特别讲到太阳呢？一方面是在讲到说，我们人所知道的天体里面，那么最影响我们最多的当然就是一个太阳了。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能量、所有的生命气息，如果说从自然界来讲，都是来自太阳，因为所有的生命是 energy 嘛 ，energy 我们那个能量嘛，能量是来自太阳的能量。那么其他星星、月亮那些的能量呢，我想是微乎其微，跟太阳来比较的话，那么我们是太阳系里的一颗行星，太阳的确是造成了包括光合作用，让这个地上可以生存。那所以他在讲太阳特别给人的那个给人的生物生命和力量，可是他也特别讲到说，太阳是在上帝的照顾之下才能够动的。当然太阳没有什么洞房，太阳也没有什么帐篷，那么只是连太阳这个这么有力量的东西也在上帝的管辖当中。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很多解经家很莫名其妙，觉得一到六节讲到自然，七到十四节又讲到上帝的律法，这两个自然界跟这个上帝的律法为什么放在一起呢？我觉得一点不莫名其妙。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了，你要在自然界里，或者在历史、在人文界里，或者在人生里面，包括你个人，看到意义、看到目标、看到方向，那只有从上帝的律法里看到。也就是我们先得有特别的启示，有圣经、有圣灵、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智慧，我们看这个世界才看得觉得哦，真是有他的道理。即使在堕落世界，也有上帝在惩罚管理的道理。否则我讲过多次，现代的哲学家，包括不信主的哲学家，甚至特别不信主的哲学家、科学家，包括达尔文主义者，都会跟你讲这世界没有意义。这不是我们基督徒讲的，不信主的哲学家都有这个结论，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那他们当然很难解释，那完全没有意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生活？那么现在流行的说法就在群体中找到一个历史规产生的一种道德规范吧。但是既然没有意义，群体中产生的当然也没有任何的约束性，也不正确。我是觉得不信主人是绝对应该是一个悲观主义。嗯，人生没有意义，尼采是一个很好的代表，没有意义，但是让我们还是奋斗吧。没有意义奋斗什么？就是奋斗吧。不受任何的拘束，那可以是希特勒式的结果，是一个最残忍的结果。但是当你认识上帝，或者讲得更仔细，认识上帝的话，你看这一切就有意义了。人的历史有意义，人有来有去处，即使人被你抵挡了，各位，你的生活也有意义。我们不要讲这是什么历史哲学或者什么好大的题目啊，其实就是你也是一样啊。你活到现在，尤其像我们这活到五十几岁的人了，慢慢被淘汰了，慢慢老化了，慢慢要退休了，你真的会觉得没有意义。我听过太多长辈，包括基督徒说了，哎呀，人生到底干什么嘛？生了这些儿女又怎么样？各位，这个是我们个人每天你到底在做什么。愿上帝的话放在你心里，你看天看太阳，你觉得有意义，到处都在说出，而且是正面的说出上帝的奇妙。然后在你生活中，不仅是过去可能你糊涂不认识上帝，即使不认识上帝蹉跎了很多岁月，在将来还可以长，还可以让你活得很好。第七节，他的话他的律法是全备的。 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五节讲到说律法是全备的哈，那个律法是全备而且使人自由的。这雅各讲的话一点跟保罗讲的因信称义绝对没有冲突，因为都是圣灵感动的。那么我们不是靠行律法称义，我们是靠上帝的恩典称义。我们靠上帝的恩典称义，得到了上帝的恩典，因信称义，有了圣灵，我们不但没有废掉律法，我们实践了律法，而且完全的实践了律法。我们有能力，有意愿，有上帝的爱来实践。当然是上帝称义在先，我们实践在后，但是我们会实践的。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话，真的是叫我们自由。不信主的人，我们恨恶律法，我们虚假，我们也行不了律法。信主的人，我们不但能行，而且我们能行得完全。我们能从，这都靠着主的恩典，而且是一步一步来的。而且在我们今生可能不能完全，但是我们总是因信称义，在神的眼里是完全的，使我们也自由。真理让我们得自由，不信主的人真理让他受拘束。那怎么不可以作弊啊？怎么不可以有婚外情？怎么不可以同性恋？哎呀，不要信你们耶稣啊，实在是处处受拘束。信靠主的人，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讲，在基督之下，正是在律法之下，我做每个人的奴仆的时候，我服侍每个人的时候，我是最自由的，我像基督一样。诶，说起来也真是这样，上帝是最自由最全能的，他有最大的能力。可是上帝也好，基督也好，不是就是在服侍这个世界上的人吗？让我们得到洁净，让我们得到圣洁良善，脱离罪恶，脱离魔鬼。最有能力的人不是最是做服侍人的人吗？上帝的律法越去遵行，信靠主来遵行，我们就越自由，让我们生活也就越善良越全备。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内也讲到说，上帝的律法，神的律是甚至是属灵的，是良善的，是圣洁公义的。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能行，能苏醒人的心。那无法无天的人真的是头脑也是糊涂。那我们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念法律的哈，在这个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在美国读的时候，花的除了神学院图书馆，却最多就是法学院的图书馆，因为这两个其实在历史上关系很密切，但是在这一两百年来是越来越疏远了。那么这个不认识上帝的法官也好，法理学家也好，我们认为都是糊涂的。他实在看不到人那个法律的那个基础在哪里，法律的来源在哪里。不但没有苏醒人心，各位我也觉得，对不起，不是讽刺啊，在美国笑话最多的常常是律师。我想人也是嫉妒律师啊，赚钱赚太多了。那你真的看到那个律师法官那个判案之荒唐啊，真是有够荒唐了。那也在我们中国历史也是这样，也因为这样，所以包青天一出来大家就要拜他，因为太少了，明察秋毫的法官会断案的太少了，像所罗门那样少。那他们基本上已经不看上帝的话，怎么可能会有智慧分辨呢？我们如果有全备的律法，你昏迷的心会醒过来。弟兄姐妹，多看上帝的话，凭着信心看，凭着恩典看，会让我们在这个迷惘的世界里面清楚清醒。你愚昧吗？那么世界的法度也是不确定的，包括那个中共本来毛泽东就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啊，没有头发那个谢英志哈，无法无天。那么那个法的确也是应验了，像马克思说的是专政的工具，就是专门是整人的。那法律呢，我知道中国现在是一切都在进步啊，尤其科技方面，不过到今天有一个非常落后的就是法，因为还没有法治嘛，现在还是人治，还是政治那种统治方式。他们也是很糊涂。我看台湾现在也是。各位，你不懂法律，你应该知道一件事， 国家根本大法是宪法，宪法的特点就应该是不可以动它的。可是你看我们台湾也要修宪，大陆也是动不动就是一套新宪法，新宪法立国没有多久，没有行宪法，但是修到修了好多次了，那表示真的是不确定。法律切记不确定，切记朝令夕改，对不对？连你家里也是这样，就是现在因为政府没有权威也是这样嘛，立一个法，然后有人一叫，一叫又改了，又有人叫了又改了，到最后就没有权威了。那么耶和华的法度是确定的，我们为此感恩，不是因此觉得上帝顽固，而是觉得他有个确定的法律，我们去遵行。你愚昧吗？遵行听上帝的话，使愚人有智慧。这个我们也可以想到箴言里面很多这样的话啊，在生命记第四章第六节，如果你们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万民就会说这个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因为他们听上帝的话嘛。各位，你可以说我都学错了，我的物理学错了，我的法律学错了，我的美术学错了啊！有人学声音乐，哎呀，你那个启蒙老师，原来音乐老师教你发声的教错了啊，弹琴教你弹错了。所以西方有一句话，你要学得好，你要先要 unlearn，啊，就是先要把你过去所学的把它不学，因为那个要纠正起来更困难。那么我们如果我们要学的正确，你当然跟最好的人学，最正确的人学嘛，那是上帝嘛。你为什么不跟万物的主宰、制定一切科学法则的上帝来学呢？虽然我们说圣经不是教科书的课本，但是我们敬畏上帝，上帝能让我们行在光明中。第八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这我觉得也是继续不断操练。我在这里上这些，我都觉得很惭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叫人心烦恼啊！没，越正直越烦恼嘛。我们都像悖逆不听话的小孩子，越正直的教官，越正直的训导主任，我们越讨厌，不叫我们快活的。但是我们信靠主，我们认罪悔改，靠着圣灵逐渐越来越过圣洁的生活，他的训词是叫你快乐的，你行在正道当中。那个我们这个也不要讲什么交通规则或一般的法则了，一般法则真的是你遵守，你好人就喜欢这些规则嘛。你坏蛋就不喜欢了。昨天我在，反正我过一个地方，就过一个十字路口，是一个比较繁华街的十字路口。我们人行道斑马线嘛，他就在那个斑马线呢，就有一个家伙呢，就停一部他的车子，里面也有一个人在那，是一部 BMW， 我看里面就像一个大哥，他就停在那里挡我们的路，我们人就不能走，大家也都敢怒不敢言。各位，那时候你真的希望有一个很勇敢的警察或者很公平的法律来制裁这些人，对不对？那么我说这些话都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常常讲到爱，讲到就是无法无天，一讲爱就是不制裁、不管教、不对付，这都不应该的。教会里面讲爱，爱不违背真理的哈，这个是伦理学的大问题。我觉得现在的神学家在这里，还有世俗，现世俗人也是一样，大家都变成脆弱了，不敢讲规矩。对了，规矩对我有利的时候我会讲，那你不能规矩对你有利的时候讲，对你没利的时候讲，那就朝令夕改。我们需要有个确定的，当然也是灵活的，也是让那个正直的人、遵从的人越来越看到神的话是，不仅是在颁布的时候，不仅是在了解的时候，不仅在传扬的时候，而且在执行的时候让人快乐。那我们自己走在正道中，那他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也是一样情形。那个你已经被他光照的人，你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越去听他；你觉得不信靠他的人，那你看他的话都觉得没有道理啊。圣经中一大堆晦涩不明白、错误的地方， 不信主的人都是这样子，那个骄傲自大也是这样。我承认，就我们就算是我们进前，我们还是很多问题不能解决，很费解。但是让我们先承认自己的软弱哈，自己的败坏，而不要先攻击上帝的话，他的命令是清洁的，不会错误的。包括他有一天叫一个父亲杀一个儿子都不是错误的，我是指亚伯拉罕杀以撒。这些事情我们不要乱下判语哈。那我们这里也不能够现在就解决圣经里面所有这些命令的问题，但我们相信神是圣洁，是良善的。第九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你也知道，腐坏的东西加了有细菌的东西，特别容易坏得更厉害。那么耶和华的道理是纯净的，所以就永远有效。他的典章真实，不仅是真实，而且是全然公义的。有人真实，但真是坏。神的话是真实，真是良善公义的，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皇下滴的蜜甘甜。这都可以是笑话了啊！就是我们常常是口是心非说这些话哈、啊。上帝的话比金子宝贵吗？如果说现在给你1000两黄金，你这一辈子不准看圣经，我不知道你是要1000两黄金还是啊？我还是要看圣经。我相信太多的人真的是钱的力量很引诱人的。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第一个知道羞愧，因为我们不配说这些话。我们常常觉得神的话远远不如金子可贵哈，远远不如食物可贵。那但越经历的人越知道神的话宝贵，那是创造世界的，那是管理世界的，那里面有许许多的智慧。就某个意义来讲，中国人也懂这个道理。中国人懂书中自有黄金屋，对不对？你读书会认识字，比你继承了万贯家产但是不认识字要好。但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在中国人的传统里面也可以变得非常庸俗，就是读书只是做官发财的一条，不仅是捷径，好像是唯一的一条道路了啊。那么就这条路，我觉得对于读书要明白那个真理的美善或者是法则，我觉得还是不够。就是包括现在我看很多的教授啊，很多博士们，不是很多，我觉得绝大多数的读书真的只是一个敲门砖，要名要利，而不是喜欢里面的真理。真的很难安贫乐道。我看这教授们常常一天到晚抱怨自己这个不够那个不够，实在我觉得教授待遇可以减少一些，可以大大减少一些，让那些不是为了真理来读书的人可以都退去。真理是很奇妙的，是很美善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上帝，所有的真理才有它的意义，包括所谓的数学的、文学的这些上面的哈。是可羡慕的，不过要付很多的代价哈，很多的经验。十一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不讲这些律法在物理在科技上面所能产生的那些效应，不讲你发现了像阿基米德发现了一个阿基米德原理的时候，原来只是要找出银匠有没有用铜掺在国王的那个皇冠里面，但当发现阿基米德原理的时候，他可以跳出洗澡盆，然后说我发现了，我很快乐。不仅是这可以造成很多后生的结果啊，后生厚薄的厚，生命的生哈。那么你也知道阿基米德的让他的城胜过罗马人的攻击，因为他很会这些机械的原理，当然最后还是被攻下来了。科技或者真理可能会带来财富，最明显当然就是在电脑上面了。你发现了或发明了某一个东西，让电脑运算更快，哦，那可以发很大的财，可以让你如果胜过这种所谓庸俗的实用的，就单单是你发现一个云里就很快乐，像金金像下地的蜜，就算这些通通不谈，这些东西上帝的话里面让我受到警戒，这是很好的。 那我们也必须说，其实也很痛苦。也有弟兄姐妹来问我，包括做老师的问我，怎么样警戒自己的学生，怎么让学生不要去犯错。我们教会里很多老师，那我们过去一个礼拜，哎呀，真的也很伤心了。同工在祷告的时候，真是想到现在青少年的一些状况，就是很担心啊。我这一个礼拜好多，那也有人说，在哪个大学，我们康老师，我们要学员传道会要一个什么真爱运动，因为现在学生看曲美凤的光碟都更没有廉耻贞操的观念了。你问我啊，我觉得这都是没有用的事。你发动再多的什么这些东西，人心不认识上帝，不被圣灵警惕啊，我觉得那个力量非常微薄。我甚至说在牧师身上都很微薄。我一点不觉得我们做牧师我们道德力量比别人好。如果你被警戒了，被上帝的话警戒，你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你知道敬畏上帝真是很有福气的人。我现在的文化都是顺着自己感情走，顺着自己感觉走啊，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不必管。然后讲到上帝，哎，上帝很慈爱，你继续犯罪没关系。都讲这些叫人继续掉到地狱里的话。上帝很慈爱，你犯罪没关系，就一个角度来讲是真的。但是你把上帝的慈爱当作犯罪的机会，那就是给你更大的祸患。上帝的律法有一个就是真的要吓到你的警戒的。我们今天在第一堂有讲到上帝的愤怒，我希望那些话能够吓到我们。当然那吓如果不是认识上帝的慈爱，也只是有暂时的果效，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果效。第十三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我隐而未现的过错。这个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你注意自己的有加点哈。其实这句话也有一点在思想史上也有一点重要哈。如果你把那个点去掉，就谁能知道错失呢，甚至你可以翻译啊，我记得拉丁文的翻译哈 ,Vulgar 的翻译就是谁能知道罪呢，那意思就是谁知道什么是罪。这句话用在我们中国人或者是所有不信主的人上面很好很对。谁知罪啊，中国人一直不相信自己是罪人，对不对？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甚至书读的越多越不知道自己有罪。我是书香门第，我没有罪。不认识上帝，没有上帝的话，人不知道罪，人不知道错失。我想后现代也证明这一点，你没有上帝的话根本没错了，什么事都对，或根本没有对错。但是当我们有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不但知道错，这里加自己的也没有错哈，就是因为错如果真的在圣灵光照中，我们看到第一个不是说什么民进党错啊，或者是谁谁谁错啊，我们先会看到自己的错，甚至我们会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显出来的错。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世界上法律只能罚那些显出来的，神是看人的内心，我们也需要神赦免我们这方面的错。十三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我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你的祷告我的祷告。我们不仅求神救我们，我们不仅求神帮助我们赐我们智慧等等，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已经是一意孤行到一个地步了，主你来拦阻我们。当说出这句话其实就还不是太一意孤行，说出这句话就对自己还有一点警惕。那有的时候也许我们要为别人祷告了，求你拦阻他，他已经像一匹狂奔的野马，马上就掉到断崖的跳下去了。在撒母耳记上25:33，上帝拦阻了大卫，我不知道跟这首诗有没有关系。那件事情你知道是大卫本来要杀拿巴，就是大卫那个时候在逃亡，他和他的人几百个人逃亡。那么说的难听一点，他们那时候有一点像流氓，有一点在收保护费。拿巴是一个大户户，那么 有很多的牛羊，在剪羊毛的时候，他们大卫就睡在那个草场上面，他和他人。那么这些人呢，的确保护了拿巴，就是他们没有去抢啊，没有伤害啊。他们实在那个时候就是罗宾汉式的人物或水浒式的人物，就是他需要生活嘛，几百个人呢需要生活。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就保护了拿巴。那么在他剪羊毛的时候，他有那么多的羊毛，这是一笔大利哈。他们保护了他，没有伤害他，而且保护他不让他们被别的流氓伤害、强盗伤害。于是剪羊毛完了，拿巴赚了很多钱，大卫就去跟拿巴讲，赏点东西吧。拿巴就说：“你们什么东西啊？不给。”那么当大卫不太有资格去求了，因为实在是人家东西人家不给，你要保护我那是你的事，我没有聘你啊。但是就实质来讲，大卫实在也是保护他了，给他很多好处。那么当拿巴说，当拿大卫派人去跟拿巴说请赏点东西吧，那个拿巴甚至有点威胁，最近逃跑的仆人很多，有一点好像我要去告扫罗说你逃到这里的意思。所以大卫就很火大，听到了他就说一句话，带刀。那么那个很紧张哦，那个大卫后来跟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说，我本来是要把拿巴的男子家的男人每一个都杀光的。大卫很残忍的，各位你不要以为大卫是好人呢、我们每个人都因信称义的罪人。亚比该很聪明，哇，他的仆人一听到主人拒绝了大卫，就跟女主人讲，女主人就带了许许多多东西去送给大卫，然后也有一句警告，那个警告也是你不要流无辜人的血。无辜人的血就是就算拿巴不无辜哈，其实也是无辜的，因为他最应该不至于死，就算他不是无辜的，你要杀他你也不要把他全家都杀掉哦。我送了这些礼物让你们这个整个这队队伍有东西吃，请你手下留情。大卫就说了这句话，谢谢耶和华让我不流无辜人的血。那里我觉得大卫也有一个意思，或者亚比该有一个意思，王啊，那个时候他当然不是王啊，大卫啊，你不要流无辜人的血哦，你流无辜人的血你就跟扫罗一样了，扫罗在流你的血，扫罗要流你的血，所以一直在追杀你。现在因为在追杀窘迫当中，你不要变得也跟他一样。我们要求神拦阻，我们有的时候有情绪，当然金钱、女色、脾气、嫉妒都随时让我们真是像泛滥的河堤一样，求神拦阻。我们也被辖制，对不对？被女色、被金钱、被愤怒、被报复、被成见辖制啊。那么你拦阻我，你不让我被辖制，我就会完全。所以再一次看到这完全是一个相对的，在新约里完全必须是有上帝的爱能完全，但在这里我们知过能改，或者是知错能刹车，就有完全的含义了，免犯大罪。这我很喜欢这个话，这话就显示一件事，就是说当我们不再好，当我们在要犯罪的时候，如果能被拦下来被停下来的话，我们就在往那个完善的路上走，完美的路上走。第十四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磐石保护我，救赎主花很大的代价那个让我脱离患难。那么让我脱离患难，保护我是希望，我希望我能讨你的喜悦，就我能变得良善一些。口里的言语心里的意念，我们随时说话，不管是在祷告、讲道、传福音，或者看电视，或者评论时事，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蒙神的悦纳，他的恩惠光照我们，引导我们。